弟兄姐妹平安，这个是这个帽子呢，是我从那个洪都拉斯带回来的啊。等会我会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帽子的这个故事。我们一起先来为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来祷告。感谢我们在天上父神保守我们这次教会我们的短宣队去洪都拉斯平安的去，平安的回来。我们在一路上面经历你奇妙的作为，我们感谢主。我们也为着今天我们来分享路加福音第四章这段经文，让我们来去思想主耶稣基督的使命，也让我们更来效法耶稣基督的使命，让我们更来跟随他的脚步而行。求主帮助我们，开启我们的心，能够俯伏在你面前，能够听你的话，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感谢神哈，保守我们这次洪都拉斯短宣顺利完成计划中的侍奉，看过我们平安的回来。这次我们教会有七位弟兄姐妹参加，在美国休斯顿的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华人教会，他们有13位弟兄姐妹参加，还有再加上斯加堡的有位姐妹，所以我们这次总共是有8位成人，13个孩子，然后还再加上新希望施工的4位同工，这是我们整个这次的队伍。我们是从3月9号下午从家里出发的，然后坐飞机到纽约转机到迈阿密，然后再从迈阿密转机到洪都拉斯。但是我们到了纽约之后呢，然后就被告知第二天凌晨飞往航班被取消，要到星期一才可以坐。所以我们星期六晚上到了那个纽约之后，被告知那个星期天早上的那个航班被取消了，所以当时我们做的话怎么办？所以我们就然后有些弟兄姐妹，我们就赶紧跟航空公司打电话，然后联系，然后另外弟兄姐妹，然后就赶紧跪下来祷告，祈求神的帮助，感谢神。最后航空公司告诉我们，有航班从星期天早上从那个费城，宾州的费城飞到迈阿密。他说那么你要么就是坐等到星期一然后飞到迈阿密，要么你就坐车或者不用任何的交通工具，反正你要从那个纽约到那个费城的机场，然后所以我们最后决定说那好吧，没办法，因为要不然的话整个的行程都会受影响，所以我们就打了2个 Uber，然后从纽约机场打到那个费城的那个飞机场，然后2个 Uber 花了差不多1000美元，然后我那个黄工说，他说他会帮我们报销，我们现在还在跟他去处理，看是，我说这个是你们取消的吗？最后感谢神，我们赶到费城的时候，还有一个飞机还有1小时就起飞，所以我们就刚好赶上了飞机，然后。就赶到了迈阿密，就赶上了，就是从迈阿密到洪都拉斯的那个航班。所以在这个我们听到这个航班取消之前呢，其实我们的心还挺开心的，还终于要出发了。我们就在那纽约机场，本来是要等好几个小时嘛，我们说我们先坐下来一起，这么几个小时怎么办？我们说先我们来读圣经嘛，我们把马可福音我们把它读一遍。所以我们正在读到第8章的时候，就听到这个消息。然后这个，但是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就想起，其实我们刚读了马可福音里面，就是耶稣在那个加利利海平静风浪，其实我当时就有个意念，我相信这个神一定也会平静这次风浪，真的是感谢神，通过这个最后我们算是周折了一下，但是我们还是赶上了那个飞机。因为这个主日是我讲到，其实这个计划是在我们准备洪都拉斯短宣之前都已经安排好的，所以在出发之前我怕出现意外，怕回不来，然后我就告诉许牧师让他做好准备，感谢神啊，昨天半夜就到了坐飞机到了华盛顿，然后在华盛顿机场睡了几个小时，然后今天。下午1点钟回到家里面，还算就是整个行程还都算是回来还比较顺利。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耶稣使命，引用的经文就是路加福音第4章16节到21节。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从高天 之上来到地上的，他的使命就是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使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被辖制的得自由。耶稣的使命也是我们这些跟随他的门徒的使命。我们这次出去到洪都拉斯短宣，也是要亲身经历耶稣的使命。我们不走出去跟随耶稣的脚步的话，我们就很难真正耶稣认识耶稣基督的使命。所以在这次出发之前，我想这次我回来我要讲什么道呢？我想这段经文应该是比较切合刚刚发生的一段事情，所以呢我就选了这段经文能够来分享这段经文，然后也来分享这次洪都拉斯短宣的一些所见所闻。这张照片就是我们那时候正在纽约机场，我们在做灵修的时候，然后就灵修到一半，然后就说那个航班被取消了。在路加福音4:16-19，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说，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辖制的、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我们知道耶稣他是在30岁的时候开始出来传道，他蛮有圣灵的能力，在各会堂里面教训人。他回到自己长大的家乡拿撒勒，在安息日的时候在犹太会堂里面他读了一段以赛亚书的经文。这个传统呢，其实犹太人他们在安息日聚会的时候呢，他们通常会包括这个敬拜、祷告、读经，还有拉比的讲道。他们读经的话通常会读那个摩西五经和先知书，在会堂的主持人呢，他们通常也会邀请一些会众来参与读经。耶稣这段经文里面讲的说，耶稣照平常规矩在安息日也进入了犹太会堂聚会，我们可以从这当中也可以看到，耶稣其实他也是非常重视安息日的敬拜的。还有另外一个有个小细节说，当他读经的时候，他是站起来读圣经的，说明他是非常尊重神的话。所以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我希望以后真的是从这段经文当中可以看到，我希望我们以后崇拜念圣经的时候也可以站起来念，以示对神话语的尊重。我知道很多教会其实在读经文的时候会站起来读经文的，希望我们以后也可以站起来读经文。耶稣所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61:1-2的经文，这些经文的内容，它就是预言弥赛亚将要带来福音给困窘的人，包括那些贫穷的、被辖制的、瞎眼的和受压制的人。耶稣把这些话应用在自己身上，他就是要把好消息给世上困苦的人，这是耶稣来到世上的使命。旧约先知早就预言了这些好消息，现在耶稣来到世上就是要实现这些好消息，使世人得着旧约所预言的拯救。耶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救主，就是弥赛亚。那么耶稣从这段经文当中可以看到，耶稣他的使命之一就是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我们知道这儿的贫穷不是指财富上的贫穷，而是指心灵上的贫穷。那么什么样的人是心灵贫穷呢？就是那些温柔谦卑的人，那些真正为罪忧伤的人。这样贫穷的人渴望得到灵魂的拯救，他们如此渴望神就要来拯救他们。在34:18这样讲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在路加福音6:22-6:20，在那地方耶稣他举目看主门徒说，他说你们贫穷的人已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我们也记得在登山宝训当中，马太福音5:3说，虚心的人又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其实这些经文都是在表达同一个意思，就是那些心灵贫穷、心里面谦卑、心里面忧伤痛悔的人，这样的人是必定蒙得神的拯救，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但是骄傲的人 却不是却不是这样子教的人，因为他骄傲，他所以他不需要神的拯救啊，所以他也得不到神的拯救。只有谦卑自己，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需要被拯救，这样的人才会来到神面前寻求拯救，神也必定会拯救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才会得到福音。耶稣来到世上，在传道的过程当中，他走遍了各城各乡，就是要把拯救的福音带给这些贫穷的人。因此我们看见那些犹太人恨恶那些犹太人所恨恶的税吏但是这些税吏他们却愿意谦卑来寻求耶稣的拯救，还有他们所看不起的这些妓女，但是这些妓女他们却愿意谦卑来寻求耶稣的拯救，而那些自以为意的法利赛人和拉比却拒绝了耶稣。所以这是耶稣的他来到地上的一个使命，就是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那么我们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就要跟随耶稣的脚步去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这是我们这次去洪都拉斯短宣我想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效法耶稣基督的脚步，要去传福音给那些贫穷的人。那么我们到了洪都拉斯，我们的第一站就是到了这个国家中部的高山印第安部落在那地方探访就是那儿有一个宣教士在那边侍奉。OK， 不 ，OK， 这是这个是我们到了星期天晚上到的那个吃的第一个晚餐，就在那个我们是住宿在一个圣经学校那个圣经学校环境还不错这是我们吃的第一个早餐，这是非常典型的洪都拉斯的一个晚餐，他们的晚餐都是很简单的。他们的中餐是比较丰盛的，因为他们基本上一天只吃两顿所以晚餐就是随便吃一点。这个呢，这是比较典型的，就是有一个玉米饼就很小的一个巴掌大的一个玉米饼，然后呢有几片那个香蕉，它是那香蕉不知道是像香蕉片是炸的，还挺好吃的。还有就是那个像那个红豆泥这基本上就是他们的晚餐的就是这样子。我们可能中午饭他们会比较丰盛一些。那我们星期一我们就坐车到了洪都拉斯的那个中部的那个印第安部落，是在那个真的是在深山里面，在那个真的大山里面。然后呢那地方就是有我们的一个宣教基地在那个宣教基地里面，就是有一对夫妇在有对宣教士夫妇在那边侍奉。那这是我到了之后呢，就是看见的第一个这个男孩子，然后他就坐那边，然后就给他拍了张照片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就是那个印第安的那个男孩的那个长相是这样子这是我们坐的这个校车去的。这校车的话比去年那个校车就是有很大的改善。去年那个春英姐妹坐的是同一个校车，但是那个轱辘是很旧的，所以开不到多久那轱辘就坏了，所以这次的话轱辘是全部换了六个新的轮胎，所以没有什么故障就是坐还挺结实的就是我们差不多坐了七八个小时吧，然后开了从那个基地，从那个我们住的那个学校，然后开到那个深山里面去。然后有一段是高速公路，有一段是铺好的那个马路，然后在最后差不多两三个小时是那个完全是那个土路，然后那个土路就是就这样一路就这样抖抖进去了，抖到最后就没有抖得没有感觉了。然后我们到了那个部落之后呢，然后就是那个部落的人就看见有外面人进来了，然后他们就围着我们在那儿看然后呢这个就是那个中间的那位，就是我们在那边侍奉的宣教士，他叫李安九他的妻子当时正在我在山下，就是在我们住宿的那个圣经学院里面，他正在 待产，应该是还有两三天他就要生产了，第二胎，他的第一胎，第一个孩子就是在山，就在山上生的，就是在也是在那出生的，就大概已经三岁了。他是在2015年的时候，跟随一个宣教士，可能到了这个印第安部落里面，然后去，然后他就看到那边的状况，他就有感动，然后呢，就是有心在那边侍奉。后来他就去读神学院，读了差不多四年左右的时间。然后2019年，他在读神学院的时候，然后也遇见他的太太，然后 Joanna。然后他们结婚之后呢，然后就去了，到了2019年就到了这个深山里面的印第安部落里面，在那些地方侍奉。他们刚去的时候，真的条件是非常的辛苦啊，那太差点就不在第一年就不想待了，就实在是待不下去了。但后来就是还是留下来了。然后还有另外一次，他们也是待不下去了，然后但是最后。那个新希望施工，然后从2021年开始了解到他们的状况之后，就全力支持他们，然后就是把整个他的那个基地，就是那个房子，就是修葺了一遍，然后盖了那个宿舍，然后厕所，还有那个房顶啊，这些都还有厨房都弄好了哈，就是所以。我们这次去的话，就是条件就是比之前就好很多，然后比去年那个春雨去的时候也好多。现在经常还可以洗热水澡，所以是条件都在逐步改善。然后我们到了那边晚上吃的第一餐，还吃的还不错。然后，我说我抱着吃苦的这个心态来，吃的还不错，这是那个宣教士和那个印第安的那个孩子这个就是在当地的，但就是印第安的他们的居民，他们在那个地方真的，你到了洪都拉斯就知道，那地方真的太穷。现在基本上看到，因为洪都拉斯基本上都是属于那个高山哈，基本上到处都是山，并且它一年就是有两个季节，就是旱季和雨季。现在正是旱季，所以到处都是就是感觉就是非常贫瘠，就是荒秃秃的，就是那种，所以真的像住在这个山里面，基本上种不出什么东西出来的。然后他们怎么生活呢？他们就反正就是，可能要走很远，要走两个小时的地方去种点玉米啊，或者是土豆了什么东西的，然后呢，就他们平时会用那个编一些那个，这个就是他们用那个那种，草叶子，然后来编织一些东西，然后来卖，然后呢，因为差不多经常有那个短宣队到那边去，然后呢。然后就为了帮助这些当地的这些居民，然后就我们就直接，他们要不然他们要去卖的话，他们得走几个小时到山下面去卖，所以他们说你不用下了，不用下山了，我们就在这边帮就是买了，然后就是这样的话，他们可以有一些收入。所以这个帽子是我带回来一顶，其实它是有很多哈有很多家，他都在摆在那边，但是为了，其实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就是说那么多人在买，你买谁的哈？不买谁的？这是一个很挑战的事情。然后呢，就是宣教士那个年久，他就很聪明，他就说你就是这些人来的，你们不要自己去买，我们统一去买，然后就每家都拿一点，那然后呢，拿了之后呢，然后统一跟他们就结账，然后呢，最后他把这些买来的东西，然后呢，就是交给我们，然后我们再从那里面去买，所以呢是在星期五晚上，我们最后一天晚上的时候，把我们这个拿来的东西，然后让我来拍卖，就是 把去掉成本，然后多的拍卖多的钱，然后全部捐给这个在山上的这个宣教基地，真的很感恩。我们差不多成本花了300块钱，然后我和另外一个姐妹我们一起拍卖，最后卖了差不多800块钱，然后呢还另外卖了782，我说还有18块钱凑足800块钱，然后一个姐妹马上就奉献了18块钱，然后凑足8块钱，然后另外一个姐妹说哇那干脆我们凑一个整数吧，凑出1000块钱，另外一个姐妹她又马上拿了200块钱进来，凑出了1000块钱，然后真是很感恩。这次就是我拍了些，所以在山上真的很穷。我山上也有狗哈，你知道那个狗都不咬人的，就你看瘦的，就是那个肋骨都显出来了，它根本没有力气来咬你，所以连狗都真的，狗也特别可怜。那个你最看到那个躺在那个凳子下面那个狗啊，其实走近看了，它就那个就瘦的，就是肋骨露出来的，它真的是没有力气咬你啊。然后呢我们就是去那个宣教士带我们去探访当地的那个居民去他就是找了几家我们去探访他，然后准备了个15包，然后带走这些孩子，然后一起去看。这就是他们那个住的房子，基本上那边住的房子都是这样子，特别特别小，就跟我们这边的就跟你那个后院的那个 shed， 我估计大小差不了太多，最多2个 shed 这样的大小，他们就住在那里面然后这是一家里面这是我在我们进去的时候，我就是偷偷拍了一下在家的一个角落里面，就是反正就是里面就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就反正就堆在一起完全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家的那个样子。你可以想象可能你们家后院的那个 shed 那个是什么样子，估计大概是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反正是好像就反正东西都全部都堆在一起然后呢这个就是挂在那个那上面的，就是用来那个他们那个草，他们就是用来编织这些东西的。他们需要早上差不多凌晨2、3点钟就要上山，就是去采这个草，采在草回来之后呢，然后再把它就是经过晒干过水处理，然后让它有韧性，然后用来编织这些东西这是最后一家我们去那个部落，他的一个酋长一个酋长去到家里面，然后我们去最后为他祷告这个酋长就是对这个是挺开放的，他非常非常支持这个在这边的那个这样的施工就是那在那个宣教基地呢，就是最重要的做的一个施工，就是我们有一个助养在那边设立的一个助养中心。因为你知道在那个真的在印第安部落那个山上，因为我这次亲自去看了，真的是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种的，种不出来嘛，根本就说没有什么吃的，就是那些孩子严重的是营养不足，所以在这个新希望施工介入之后呢，就是他们就请了一个护士，然后过去就是给这些孩子做身体健康的检查，最后得出的结论，所有这些孩子全部营养不良，所以在当时就那个宣教士他就是有个想法，他说能不能就是提供食物给这些孩子，所以呢就是一天提供2次，就是早餐和午餐提供给这些孩子然后呢其实真的是能够早餐午餐对他们讲，他们就是差不多就一天，就是因为晚上他们基本上很少吃或者吃的很少基本上就够这个孩子一天的那个营养，所以那么费用的话就差不多一个孩子2餐是1美元，所以就是那就是通过各个教会来认捐你愿意来支持多少个孩子像斯卡伯有个教会他们认就是资助20个孩子，我们教会从今年开始我们就是资助了五个孩子 啊，来去就是让这些孩子他们可以把这钱给这个宣教士，然后他就可以去买食物，然后来提供给这些孩子一天两餐的，早餐其实就是基本上就是我刚才跟大家看的那个样子，就是两片香蕉，然后两个那个玉米饼，然后就或者是那个对，就大概是这样的这个状况。所以目前的话，那个在那个山上有助养中心里面，就是说现在有资助了73个孩子，在那个部落方圆大概有100多个孩子，有五百人口这样子，就是有孩子真的特别特别多，差不多每家都是2-3个。那个因为那是一个比较很原，真的是一个很原始的部落，所以他的我们看到都是妈妈，就是我们爸爸看的很少啊，就是他们的婚姻状况听说也是比较复杂的，有点像那种走婚一样的，所以都不知道，可能都不知道他的爸爸是谁，不知道，就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些孩子就是能够在这个助养中心里面，就是可以吃早饭吃中午饭。他们那个基地边上就是一个政府办的一个学校，那学校他们这孩子基本上只上半天课。我们去的时候说这些孩子难道不上课吗？其实他们上课概念和我们讲的这个上课的概念真的是很不一样，就是其实上课学不了什么东西基本上那些孩子到可能上完小学之后就不上学了就是12岁以上好像基本上都没有上学。所以那些孩子因为那个基地就在那个学校边上，所以那些孩子早上来吃完早餐然后去上学，然后中午然后再下来再吃饭吃午饭。所以那个在那边盖了一个厨房，就是挺好的一个设施，各方面还是比较齐全的。然后请了当地的有2位那个妇女在帮忙这个住，这些都是那个宣教士的那个太太手把手教他们怎样做菜，怎么样清洗，然后怎样这样。你知道，真的是按照他们的那种生活形态的话，你这个就是真的是一种完全原始的那种生活形态，那个根本就是对现代生活完全没有什么概念的。你像这用现代的厨房，你怎样做？怎样清洗，怎样切，哈，都是需要手把手去教他们的。所以这是，然后呢，因为这个机会的话，所以呢，就是很多孩子就是很愿意来那个基地，然后呢，这个宣教师就可以带他们教他们圣经，然后教他们唱歌敬拜，真的是很感恩。你看到这个图里面，是的，宣教师和那个他太太培养出来的敬拜团队。竟然把那个当地的印第安孩子可以培养出来一个敬拜团队，有弹尤克里里的，有弹吉他的，还有弹琴的，那个真的是他们真的是一把这样手把手这样去教这些孩子的然后这是另外一个，然后这几个就是敬拜的孩子，他们是第一批受洗的，然后呢就是可能他们有打算有几位把他们送去神学院里面去神学里面去读书将来就是他们可以回来来去牧养他们自己的部落这是一个长远的一个计划。然后那个神学院就是说对这些孩子全部免费但是就是可能他们需要那个往返从那个高山到那个神学院的一个路费可能是需要资助所以那个也是在落实这些方面的事情。然后这是那个吃早餐吃早餐那些孩子都是这真的比那宣教师训练得很好，都是一个一个非常有序的，然后自己到厨房里面去，他们去拿出来之后到这个教室里面，然后其实也是教堂就在里面，然后去吃。这是我在早上的时候，然后那些孩子来吃饭的时候抓住了机会，他们在等着吃早饭的时候跟他们就是合拍了一下一个这几个孩子这5个孩子是我们教会资助的 资助的这五个孩子，他们都是大概4岁5岁，大概是这样的这个年纪的。然后呢，就是我们教会的这几位弟兄姐妹，就是跟我们资助的这五个孩子，然后一起有一个拍照，然后让大家知道我们的钱去到什么地方。所以很感恩这是在这是我们最后走的时候，那个跟那宣教士在一起的一个合影。所以这是我们到的第一站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进入到那个深山里面，印第安部落里面真的是亲身感受到神在那个地方的作为。也第一次亲身，我们以前都说要为宣教士祷告，那时候就是就是祷告其实我们比较泛泛，其实因为你没有真正的去深入到那里面去看观察体会宣教士是怎样在那地方侍奉的，请真正去到那当中你才了解到宣教士真的是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就是那个年久那个宣教士那个年久牧师，他去那边的时候这些设施都破破烂烂的，就是然后他就因为与外界也基本上是完全是失去联系的，没有任何的网络信号，所以他在差不多在那山上2年是跟外界，除非是跟外界就是4年，他怎么样跟外界联系呢？他要开车，他那时候还没有车，刚开始还没有车就是可能要坐别人的车还是怎么样子，要坐几个小时到山下面，然后呢去那边有手机信号，然后他才可以接收到信号，然后发一些消息，发了完之后然后又坐几个小时车又再上山，然后呢就是新希望就现在为了方便他联系，然后呢还有这些儿童中心的要买这些食物嘛，所以就给他就是配备了一辆车，这样的话他可以，然后还给他第一次去的时候就了解到他跟在外面没有，就是在山上跟外面没有任何联系的，所以就说怎么跟外面联系，他说需要一个信号接收器，那信号器他问说要多少钱，就大概250美元嘛，他可能就是那教会可能250美元就是都拿不出来，然后呢然后跟那个新希望施工那个方牧师一起去的，然后另外一个教会说当场说，他说多少钱我们马上。就这赞助那个就买了这个信号接收器。然后那个牧师，那方牧师说，他说那个宣教士他马上眼泪噼噼啪啪的就往下面掉，2年了，跟外面就是4年的，所以对不起啊。所以真的是你去那边看到那边的那种生活状况，并且你看到那么多孩子来到地方，真的那个地方世世代代就这样子，但是看到这么多孩子在能够进入教会里面学习圣经然后信主，其实我们就在想哈，就是我们可能刚开始很多不明白说看到怎么为什么他不种这个东西啦，为什么他不种庄稼呀，为什么他不这样做，我们可能刚开始去你可能说很多带着是因为我们的观念去想他为什么不这样做，为什么不那样做，其实你真正生活在那个环境里面，就是他有宣教士他有很大的挑战，所以我们就是就是有一个共同看见你要靠一下子去改变当地人的这些他的所有的这些生活习惯观念等等，包括信主等等是很难的，包括比如说你要讲信主你要讲不可奸淫，可能在那你跟他去讲不可奸淫，他们俩可能什么叫做奸淫他们都不知道，知道吗？什么叫做奸淫呢？我们认为一夫一妻以外的全部都是叫奸淫，他可能这个本身他的生活形态就是那种走婚啊什么，你让他们 你说认罪悔改要不可奸淫，他根本都不知道什么叫做奸淫。我觉得哈，我觉得他可能什么都不知，根本都不知道什么叫做，或者他的奸淫的这个这个标准和我们的这个奸淫的标准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说要一下子改变他们那个那种状况是很难的。但是我们都有个共同看见，这些孩子这么多孩子来到这个地方，然后他们开始教他们学习圣经，然后带领他们信主。那这批孩子等他长大之后，他就慢慢开始接受了圣经中的这些真理，慢慢的通过这，你看现在70几个，差不多有100个孩子在那地方，你可以想象一下，10年之后这些孩子都长大了，都成家了，当他们接受一个正确的概念之后，这些孩子他至少可以那个部落里面，他是可以影响到整个这个部落的整个的他的这个观念，这些都可以影响的。所以那个是需要一个长期的在那地方耕耘，然后再来长期在那地方侍奉，才可以改变那个地方的人的那些整个的这些状况所以那个新希望施工的那个方牧师就对那个宣教士李安九牧师说，他说只要你在这个地方再一天，我们华人教会一定支持你到底。所以他说只要你愿意在这地方，我们一定支持你，需要任何东西我们绝对全力来配合。所以我想其实我们那么多华人教会，难道这么一个宣教基地我们还不能够支持吗？绝对是可以的，就是一个教会凑一点钱，这都完全可以够这个宣教基地，够这个宣教士在那地方可以开展他的施工，可以一直持续下去所以这是我们去的第一个地方。所以这是耶稣的一个使命，就是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耶稣的另外一个使命就是要传福音给被掳的人，使他们得释放。这里说的被掳不是指身体被掳，而是指心灵被掳，就是被罪所捆绑，活在撒旦的权势下面。耶稣基督来就是要将被掳的得释放，将我们从撒旦的权势、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要救我们脱离黑暗的国度，把我们迁到光明的神的国度。我们知道耶稣拯救我们的方法就是让自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代替我们的罪而受到刑罚，使我们罪得赦免。他死后3天复活，胜过死亡的权势，使一切信靠他的人将来要实力复活，胜过死亡，在神的国度里面获得永生。我们从印第安部落下山之后又坐了7-8个小时的车真的是一路，什么叫做风尘仆仆，可能我们现在很多我们人都体会不到叫什么叫做风尘仆仆，但那个车开在那个土路上开过的时候就是叫做风尘仆仆。那个因为现在是洪都拉斯，它现在是旱季，它雨季的话是从11月到5月，旱季的话是从6月到10月是雨季，从11月到5月就是旱季在现在正是旱季的时候又非常干，基本上很少下雨然后温度又特别高，所以那个土路的话都是土路嘛，所以你那车子一开过去的时候，哇，就是那个灰尘就已扑面而来所以坐下来之后鼻孔都是黑的真的是沙尘非常大。然后我们下来之后呢，我们就后来就第三天我们就去了一所监狱，与在当地的一位牧者来搭配。那个牧者他是专门就是在监狱里面侍奉，来去布道传福音的所以我们在那次就是去开了去监狱里面这个是我给大家看看这些照片哈，就知道这是我们准备进那个监狱，离那个我们住的那个学校圣经学校不是很远，就大概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嘛。这是我们排队准备进去。然后呢，这个是这个遥控那我们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进到监狱里面去看到的状况。我不知道你们谁有 去过监狱里面看了吗？特别是在洪都拉斯的监狱，这其实你要看洪都拉斯，你要看新闻的洪都拉斯的监狱其实是非常糟糕的，啊，经常发生暴乱，啊，经常，啊，然后呢，然后里面经常就是，互相残杀，并且是特别拥挤，那个房子基本上就是他们那个犯人住的宿舍。哦，我真的是那个犯人，我从那个门里面看到他们那个他们宿舍哪叫宿舍？香港的那个有的房子是不是就是好像就像一层，就在一个房子里面就是像就是笼子哇，他的基本上就是这样子，他就是一层的哈，就是然后就钻进去，所以他的就是比如说一个单人床的这个大小吧，可能他就是可能有应该起码堆了三四层，然后就是人这样一个一个这样钻上去，就是这样，所以他的密度特别高。他本来的监狱，洪都拉斯的监狱它只能够容纳10000人，但是整个洪都拉斯的监狱里面犯人应该是好像有2-3万的，这个犯人，所以他的监狱就是那个里面条件，特别是到那他那个旱季很热的时候，你想，那你根本都没有空调嘛，就是一个笼子，然后就是在那里面，那个。这真是非常的那个条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然后但是就是有一个牧者，他在那专门做监狱施工，他去就是在洪都拉斯这些监狱轮流去布道传福音，做了很多年，然后这次就是也是他去那个监狱，然后我们去搭配他，然后开了一次布道会，这是我们刚开始进去的时候，这个遥控啊，这是哇，你真的你很难想象，在监狱里面可以开布道会，可以有敬拜，哇，这是洪都拉斯，它是一个天主教国家，虽然说是天主教国家，但是那个其实就是。非常腐败，很多犯罪的这种事情发生，但是呢，他对传福音却是比较友好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国家，它是天主教国家，但是呢，就是好像完全不像那个国家的整个状况，好像又不像一个天主教国家，但是呢，他又对那个基督教又比较友好，所以基督教可以进到监狱里面去，可以去开布道会，可以有敬拜。可以，然后呢，在那里监狱里面还甚至是有那个团契小组，还有查经，他们都是非常欢迎这有这样的在里面，所以哇，那个我们第一次进去，我就想在监狱里面，就算有敬拜，那个敬拜团队是那个是信在监狱里面信主的人组成的一个敬拜团队，这是那几个人其实。这是那个牧师在跟他们那几个在监狱里面的那个信主的犯人，这是他们的一个敬拜团队，他们在刚开始的时候，这几个全部是在监狱里面信主的，然后他们参加监狱里面的团契小组，有对他们有一个门训，学习，然后呢，他们也在监狱里面然后敬拜，哇，这真的是你看他们敬拜的时候，真的是他们非常的投入。在那个中前面那个穿白衣服的那个 T 恤的那个，我看见他在敬拜的时候，他都在流泪。你看这是就是坐在位上的那个，也是他们，就是非常的敬拜的时候非常的投入。这个是，然后呢，坐在边上的这些犯人，就是他在牧师在布道的时候，他就非常的专心的在边上坐着听。其实这中间是坐着的，边上有椅子的，边上还有两边呢，这些犯人就坐在那个屋檐下面，然后就在那专心听。这个遥控是有点问题。 然后这是就坐在边上听不到的这些犯人。啊，这是那个牧师他在呼召的时候啊，那天呼召的时候有啊，刚开始有几个犯人就是回应呼召走上前去，然后后来就是啊，陆陆续续有更多的犯人走上前去。那些犯人呢，就是有的犯人他们的心里面是很复杂的，就他们想信主，但是他们却又不敢信主。我很难去体会他们那种心理是，所以有的犯人我们需要去邀请他，然后他才会走出来。然后最后是有42个犯人就是愿意走出来，能够就是信主。那所以我们就围着那些在祷告。然后完之后呢，就是我们就分发这些食物啊，还有这些牙膏啊、餐巾纸啊这些，就给这些犯人，然后一人一份，就那些犯人就很开心啊。然后我就在这边上，然后这次去洪都拉斯只学了几句那个西班牙语，第一句就是呼啦呼啦，就是哈喽，就是哈尔语，就是啊。然后呢还有另外一句就是那个耶稣爱你啊，就是Jesús te ama。我就站在边上，就是走过一个犯人，我就跟他说 Jesús te ama， 然后就拍拍他肩膀，然后就是跟他们有一个眼神上的一些交流，就是一个。这是我们最后走的时候，那些犯人跟我们就是 say bye 啊。最后出门的时候，这是跟那个监狱长，然后那个就是一起拍了张照片做纪念。所以耶稣的一个使命就是要传福音给被掳的人，使被掳的得释放。这是我们这次去监狱里面，真是就感受到，那种就是被掳的释放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在监狱里面这些犯人，真的是，他们很少，有的人根本就没有亲人去看他们，我当时在给我的一个很深的感受的是什么呢？这些犯人虽然说他们被关在监狱里面，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这确实可能生活环境是很糟糕哈，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神把他们关在这个监狱里面，让他们能够，既然有机会有人去布道，有机会信主，有人就是跟进栽培他们，他们没有什么其他事情做，他们就可以在那边好好的去跑不了吧，是吧？就在监狱里面，你就好好的去接受门徒训练，然后呢就是然后去。出来之后，然后呢，就是可以做一个好的基督徒，然后可以继续去传福音。他们反而有机会。我在想，其实我们可能在一些比较自由的地方，你给他传福音，他不愿意听，反而他可能得不到福音。反而在监狱里面这种被辖制的地方，就是没有自由的地方，他反而有福音传给他们，然后，谁是更蒙福的人呢？我有的时候，我在那时候在想，谁是更有福的人？这些好像从表面上看，这些犯人是被关在那里面，条件很艰苦，但是他们却在那个地方确实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可以去信主。然后，后来我们就是去了另外一个地方。耶稣的另外一个使命就是使瞎眼的得看见。在四福音书当中多次记载耶稣医好瞎子的故事。我们知道其中最精彩的一段就是约翰福音第9章耶稣医好瞎子生来就是瞎子的故事。 耶稣不但开了他的眼睛，也开了他，还开了他心灵的眼睛，认识耶稣就是救主。啊，这些记载不仅表明耶稣有怜悯人的心肠，更是要表明他要使心灵瞎眼人得以认识神，从黑暗归向光明。我们这次后来我们去探访了另外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教会，在教会的两个负责人就是曾经在监狱里面的囚犯，啊，一个是因为抢劫被关押，一个是因为贩卖毒品啊被关押。但是他们这个牧师去监狱里面就是布道传福音，这个两个犯人他们后来就信主了，然后在监狱里面结束这个门徒训练。然后他们出来之后，他们为了谋生，然后就住起了，就是因为在那边真的是要找一个工作真的是非常非常难的，你何况是被关过监狱。然后他们就住起了那个埋葬死人的生意，就是殡葬事业，就哪儿人有死人了，然后他就是去帮忙埋葬。然后所以呢，他们就是要经常去要拉死人的尸体啊，所以他们就买了一个卡车。然后呢，他们用这个卡，他们啊，因为感叹过去因为不认识主犯罪啊，误入歧途，所以他们对孩子信主非常的看重。他们就用平时拉死人的那个卡车，周日就把附近的孩子一车一车拉到啊那个教会里面来聚会，希望这些孩子从小在教会里面学习圣经，能够认识信靠耶稣，活出啊与福音相称的生活来，不再重复他们之前的道路。啊，所以啊，他们真的是啊瞎眼的看见。洪都拉斯是一个天主教的国家啊。这个国家里面其实你可以看到经常到处都写着圣经的经文，但是这个国家的大部分人却不真正认识神啊，政府腐败啊，前总统啊甚至是用飞机来贩运毒品到美国，好像最前几天的新闻你可以看到吗，在美国被接受审判，引渡到美国接受审判，他的儿子也是因为贩毒然后也被关起来。然后那个西希望那个施工的方牧师他说真是开玩笑，他说在啊前几年前他去洪都拉斯，然后呢说他啊能不能就是在这个国家里面就是去帮助这些孤儿，接见他的是这个国家的第一夫人，说好没问题，然后后来就没兴趣了。然后他最后一次去看见他的时候，这个第一夫人在监狱里面，所以。这些洪都拉斯的这些总统基本上下来一个就被抓一个，下来一个就被抓一个，所以这个国家真的是非常的腐败啊，贩毒等等。所以这个国家虽然说是一个天主教国家，但是却不真正认识神，其实都是在属灵上面都是瞎眼的。所以正是盼望着福音能够帮助这个国家啊，从瞎眼当中能够真正认识主。然后呢，这个照片呢是。那两个弟兄从监狱里面出来之后呢，然后他回到他们的老家，啊，然后他们就是来去，就是建立这教会，啊，那个在左边的那个是一个房子，那个后来他们人就太多了之后呢，那个就装不下了，那个大概只能装个100的人。后来他们回去之后呢，就到处就把，因为他们那个平时去拉死人的那个卡车，周日就把孩子就拉过来，一车车就拉过来，然后就装不下了。装不下了，他就在边上又盖了一个，结果只盖了一半儿，结果没有钱了，盖不动了。然后你看那个墙啊，只有一半儿高。然后后来那个新希望啊去探访他们的时候，哎说这个怎么回事儿？他说没有钱了。然后当时的那个教会说需要多少钱把这个顶盖起来，然后说需要2000多美元，然后那个教会马上就承诺给他们2000多。然后所以把那个顶盖上起来，但是呢围墙还是只盖了一半，这就是所以就是那里面人坐不下，就在这里边就在外面坐。所以我们那天去的时候啊，我们是在那个外边呢，就带领这些孩子有敬拜有活动。哇，真的是你想在那是其实是在一个啊，我们去洪都拉斯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教会好多的孩子，你他其实就是在一个村落里面，一招呼都是30-40个、40-50个孩子来。我说我们在这边要找40-50个孩子来，哈，太难了。他那边一招呼都是40-50个孩子，一招呼就是40-50个孩子。你看这些孩子，然后他们啊，就是然后 会教他们敬拜，唱诗歌，啊，那唱的真的特别好。啊，那你看，就大概十岁，那中间的小孩也就大概六七岁左右，啊，那就是教他们唱敬拜诗歌。然后就是我们去的年轻人也带他们就是唱诗歌，后来带他们做游戏，然后分发糖果给他们。我当时真是非常的激动哈！哎呀，我说这么多孩子，真的这么小个地方，竟然有这么多孩子！我说我们教会里面，你要是抓几个孩子过来，真的是太难了。真的，这些孩子能够从小在教会里面成长啊，学习圣经，也盼望着啊，能够更多孩子啊，能够进入到教会里面来，能够学习圣经，希望能够改变整个国家的这个属灵的这个氛围。然后耶稣的还有一个使命，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当中，就是使受压制的得自由。受压制的包括身体和心灵的受伤、被辖制、被逼迫。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四福音书里面，耶稣医好了那个十二年患血肉病的那个妇人。这妇人不但身体得到了医治，耶稣更医好了她因身体疾病带来她多年心灵的这个疾病。啊，这个患病的这个妇女这么多年，他患了这个血肉病，他真是在人面前是抬不起头来。他凭着微薄的信心，悄悄来到耶稣背后，然后摸了他的衣裳穗子，血肉就立刻就治住了。当耶稣问是谁摸了他的时候，这个妇女她不敢当面的承认。在耶稣的一再追问下，那妇女知道不能够隐瞒啊，就战战兢兢的来伏在耶稣脚前，把摸他的缘故或怎样得到医治当作众人说出来。其实这段经文这样讲的哈，其实你可以看那个妇女她整个的这个心里面的这个变化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耶稣其实不只是医好了她的那个血肉的这个病症，更是医好了她这个心灵上的这个病症，使她能够来到主面前，能够感应在众人面前可以来承认耶稣是她的救主。然后耶稣对这个女人说，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的去吧。我们这次就是去探访了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它是属于拿撒勒宗派的一个教会，去探访的时候，他们是其实之前没有安排，是临时安排的，结果我们去的地方是被安排在一个山坡顶上的一个简易棚子里面，这是我们这个张照片是我们在一个地方坐了一个校车到那个地方下车，然后呢有个很陡的坡下。45度陡坡，然后下到谷上面去，然后再爬上去，爬到对面的那个山顶上面，山顶上有个平台，平台上面有个很简易的一个棚子，比那个Arundale的那个在公园那个棚子破烂多了，反正就是大概是就这样那个样子哈，就是那个样子，上面有个棚子，然后有点凳子，然后地上完全就是沙土，然后那个牧师就把。也是哈，他也是用他的卡车，就把孩子呼，然后就是从周边，然后就去拉来，然后他开始拉来了十几个，然后后来那些陆陆续续，然后从那个山顶上的那个边上的住到一些好多一些贫穷的人家，然后那些孩子就跑过来，然后最后有40几个孩子，然后来参加这个聚会。我发现，这是最开始来的几个孩子，开始哈就这几个，你看，也就是大概十几个的孩子，那棚子就这样子，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铁皮，然后就是搭的，然后这就是我们聚会的地方，我问那个牧师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地方，他说他们的有个教堂在一个稍微比较远一点的地方，但是在这个地方有很多孩子，有很多家庭，所以呢，他们在这个地方星期天有聚会，但他们怎么聚会呢？他们就搭了那个帐篷，搭帐篷聚会，然后呢，这个地方因为是可能是属于政府的，还不能平时不能随便用。然后 我们就带这些孩子活动，然后后来这些孩子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做完活动之后呢，这些孩子对就是非常的依依不舍。这个我们一起去的这个 youth 他就是在美国长大的孩子真是我当时也是非常感动。就这个应该上面有一张照片，他为了带这些孩子活动呢，那地上全部是那个沙，就是那个灰尘啊，就是那个土啊，他就一屁股就坐在地上，然后就带着这些孩子做活动。我当时说哇，他真的是敢坐得下去，我说我都坐不下去，那地上全是沙土，全是灰这么一个爱漂亮的女孩子啊，一屁股就是为了爱这些孩子，她真的是就是完全豁出去了。然后最后你看有多少孩子，很多孩子来。然后后来就是结束之后呢，然后我们就去那个牧师邀请我们去他们那个有教堂的那个地方去聚会，我们以为很近，然后结果最后走了差不多4公里才到。更让我们感到害怕的时候，结果我们后来才发现，我们走了4公里，其实穿过了一个有丐帮有帮派活动的一条街道。然后有一个帮派的一个年轻人，然后骑着摩托车就在我们那个走的路上嘛，就来回3-4趟。我开始没有注意到，我说这个骑着这个摩托这个怎么来来回回就在我们边上走来走去。后来才知道他可能在找机会就是下手。他们不要别的，他就是因为我们去的，我基本上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 iPhone， 他只要拿你的 iPhone 就够了。一个 iPhone 1000多块钱，对不对？那边的工资一个工资大概300块钱，一个 iPhone 就可以够他几个月的工资了。所以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 iPhone 嘛，对吧？他其实把只要抢一个 iPhone 就够他了。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我还跟这个年轻人说啊，后来，然后跟他打招呼。后来才知道哦，他应该是一个那个帮派的一个人。后来我们到了那个教会了之后，问了那个牧师的儿子，我们说这个地方安不安全他说很安全。然后我就说我们把刚才的看见的告诉他，他说其实这些帮派他们不会攻击教会的反而他们还会保护教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帮派这些黑帮的这些人，他们认为这个教会是在教孩子学做好人，所以呢他们就说告诉那些帮派的朋友说，就是你们不能去攻击教会啊，你不能去，你反而要保护教会。我说这个是说，这是头一次听到这个帮派黑帮的竟然还保护教会。就是很多那些观念还颠覆我们以前的认识。然后这个牧师他其实不是本地人，他是在另外一个地方，然后派到这个地方来侍奉的。这个地方正在外人看来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但是他还是来，并且在这不单是来了，他把很多那周围的那些受压制的人带到教会来，带领他们信靠主。他们在教堂的有教堂的地方聚会还不够就是他们还跑到这个山头那个附近的地方搭帐篷来聚会，然后让更多的附近的人能够来聚会，让更多受压制的人能够来信靠耶稣。所以在那个环境里面，因为外面好像有帮派就是有黑帮等等，但是好像是被这些帮派所压制，但是你在教会里面却有平安，这是我说就是应验了，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路加福音第4章的那段经文，耶稣的一个使命就是受压制的自由，在教会里面真的是可以脱离这个受压制，可以得到平安。所以这是一点点给大家分享的一些这次洪都拉斯短宣所经历的一些事情，让大家最后还有两张照片。好，这是我们那个新希望的一个另外一个他自己的一个宣教基地，然后我们出发的时候，然后拍了一张合影然后最后一张是 OK， 那中间那个就是新希望施工的那个方牧师，他到我们这边来讲过一次道，大家应该还记得。他今年应该是七十四岁了吧？哦，我真是很佩服他呀。我们这几天，你知道那个坐着那个车，那个校车七八个小时，不，他就跟着我们陪同一，连同陪同了五天。那个最后一天的时候去的那个基地的地方，那地方基地那个地方是叫南盖，是在洪都拉斯南部，是洪都拉斯人都不愿意去的，是最洪都拉斯最贫穷的地方，因为那地方特别干燥，特别炎热，没人愿意去的地方。所以我最后我们那天是去那个南盖那个地方，哇，坐在那个校车里面，我说这我真的是我差点都快中暑。然后后来那个方牧师说，他说他那天也差点中暑，他回到基地之后，他说他赶紧就躺下来，他都快吐了。我真是很佩服他，真是74岁，然后还跟着我们这些人就是这样连续五天在外面。我们差不多早上都是五点多起来吃早饭，然后灵修，然后六点钟左右就开始要出发，要去山上，或者去监狱里面，或者是去其他地方。差不多连续五天都是这样子，他经常跟着我们一路跑下来，哇，真是非常感恩，那神也给他很大的恩赐，他很会联络这些教会啊，他很会联络，神给他很大的恩赐，所以他能够把这些教会联络起来，能够来去支持这些在山上的这些土著印第安人的这些儿童，然后去他带我们去看这些教会，看到哪个教会有需要，然后呢他就会。然后让联络教会来去支持他们，比如说像帮那个最后那个教会啊，就帮他盖房顶呢，包括那个监狱施工的那个牧师，他要去布道，然后呢就是也支持了他一辆车，然后他可以自己开车去，然后呢就是那个监狱里面施工的那个要做门徒培训，然后每周要进去做门徒培训，做门徒培训的时候呢，然后还要带着食物去啊，比如说有30个犯人啊。参加门徒培训，然后呢，那他要从70-80公里以外的地方做，每周要有个那个做门徒培训的，他每周要坐7-8公里以外的坐车到那个地方去，然后呢还带着食物进去，所以这些都是需要钱的，大概一个星期是需要一个月大概是需要60块钱吧，60美元，我记得是这样子，然后呢，就他来说，如果有教会可以。有对这个监狱施工有感动的话，可以资助那个去进入监狱里面做门徒培训的那个童工，然后让他可以有资金能够来去继续这样的施工。所以这是我们最后昨天晚上在那个华盛顿机场，然后过夜，待了10个小时，没有小儿子，然后跟着我们一起去了，他。还感恩他基本上没有抱怨，跟着我们一路这样走下来。昨天晚上他就实在是太累了，就趴在那个椅子上面，然后睡了一晚上。所以耶稣他引用以赛亚书的内容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这就是耶稣来到地上的使命，他完成这个使命的方法就是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谦卑怜悯服侍那些困苦的人，在十字架上面牺牲舍己来拯救罪人，使被罪恶辖制的我们得释放，使我们心灵的眼睛得以看见神的光，使我们被压制的心灵可以在主里面得着自由。耶稣带的救恩不但是给以色列人，也是给外邦人，不但是给近处的，也是给远处的，不但是给生活在城市里面的，也是生活在穷乡僻壤的，不但是给受过教育的，也是给那些文化极其落后的，不但是给身体自由的，也给那些身体没有自由的。这是洪都拉斯宣教短宣，虽然说真的是只有一个星期但是虽然说路途真的是非常的辛苦，真的是路途真的是非常的辛苦。我觉得像我身体还算不错的，我觉得我这个一星期下来，我觉得都有点有点吃不消， 啊，虽然说真的是坐车要十几个小时啊，颠簸在尘土飞扬的乡村土路上面，虽然要去戒备森严的监狱里面，虽然要冒着四十温的高温，虽然我们会在那个没有教堂的在旷野里面啊来敬拜，虽然我们可能会穿过有危险的这个丐帮的地带，但是经历这些经历让我们亲身感受到啊，耶稣在这段经文当中啊的使命，就是让我们要去接触那些啊贫穷的人，那些被辖制的人，那些被压制的人，那些生活在黑暗当中的人，他们真的是需要福音。真的，我们在这地方你很难感受，你真的是进入到当中环境里面，你看到他们真的是需要福音，他们真的是需要主的爱，他们真的是需要神的拯救。所以经历这一切的艰难啊，我觉得都是非常值得的。所以如果我们身体健康允许的话，我鼓励弟兄姐妹啊，真的是有机会走出去啊，可以去看一看。其实你能够做什么多少事情，其实我们做不了多少事情，最重要的是 go and see， 去经历。你去经历之后，真的是对我们的整个的我们的信仰真的是有很大的这个影响，让我们能够走出去啊，与耶稣同行。我们再说耶稣他来到地上的使命是什么，他为什么要念以赛亚书第61:1-2的那段经文，他为什么要说这段经文应验在我身上呢？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那位弥赛亚来的使命就是什么，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要使被辖制的释放，瞎眼的看见，被压制的自由，这就是耶稣的使命。我们走出去与耶稣同行，参与耶稣的使命，体会他那爱人怜悯人拯救人的心肠。所以这是我这次跟弟兄姐妹我们这次短宣出去，我想这是我们对最大的一个体会啊。我们有机会的话还会请其他几位弟兄姐妹啊，然后来分享他们的感受。在这里特别谢谢大家对我们这次短宣的支持，不管是在大家是在祷告上还是在金钱上面，虽然说你们啊没有与我们同去，但是我相信你们的心是与我们同去的，求神纪念大家的爱心。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感谢我们在天上父神，你让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来去体会耶稣基督啊他的使命，你也把这样的使命也交托给我们，让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脚步，能够来去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传福音给那些被辖制的，使他们能够得以自由，传福音给那些瞎眼的，使他们能够看见。主啊，求主把这样的使命放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心中，让我们能够来跟随耶稣基督的脚步。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